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创世纪的第十一讲。那之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讲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另外一个，是约瑟。所以其实创世纪如果我们按照段落的话，记得我们讲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讲一个段落，从十二章以后到五十章是另外一个段落。那这两个段落分别有四件事情。那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创造，然后人的堕落，讲到这个罪，然后神的审判，最后人神恢复，神恢复让人再次在地上生养众多。十二章之后我们也看到有四个事情，但四个事情是从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四位先祖。那通常我们在讲到以色列是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瑟，从创世纪的第三十七章一直到第四十一章。那这里我们中间穿插了一个第三十八章，讲到犹大，犹大他跟他玛发生关系，跟他的儿媳妇发生关系，生了这个法勒斯跟谢拉。那但是主要的是讲到约瑟。那我们之前讲到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然后地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这个后裔刚开始是指的一个人，以撒。那以撒之后呢，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呢，这个只有雅各他得到这样的应许啊。那雅各之后呢，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都在这个应许之下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就成为一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啊。那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他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所以成为大国是从雅各开始啊，雅各十二个儿子，其他以后他的儿子们，他的后代们啊，都在这个应许，都在这个祝福之下啊。那他们要成为大国，神带领他们的方式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曾经跟他讲说啊，在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那边讲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经过四百年到第四代的时候，我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已经预言了，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会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埃及。所以我们说，他从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民族，主要的那个地方是在埃及，不是在迦南地。所以在埃及是最好的地，叫歌珊地。后来我们会读到在歌珊地那边，那边有丰富的水源，水草丰美。你生几个孩子都没有关系。以前我们生孩子要看看家里够不够吃，不够吃就不要再生了，对。那在那里的话是你就拼命生，所以他们在短短四百年，由一个家庭发展成多少人？发展成两三百万，有人说三百万人，算起来的话，男丁二十岁以上的可以打仗，出去打仗的总共有六十万左右，加上妇人小孩老年人的话，这样加起来大概，成为五倍左右。所以我们说大概有三百万，两三百万人。所以在短短的四百年发展成这么多人，但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埃及去。那他们没事怎么会到埃及去呢？所以神就先预备了一个，那这个就是约瑟。所以约瑟后来为什么会到埃及，其实都有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如果约瑟不去的话，他们即使到埃及，那他们怎么可能会住在那么好的一块土地上面？所以神使用约瑟让他先去了埃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约瑟并不是这个是平安的去埃及，他去埃及是被卖做奴隶。然后不只是被卖做奴隶，然后他还被下在监牢里面。可是最后呢，他被高升，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从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图画，有一个对照，看到什么呢？从约瑟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耶稣你看约瑟的，他 不管各方面的条件，他是他父亲最爱的一个，对不对？耶稣是不是神的爱子？耶稣也是神的爱子啊。那可是这个父亲所爱的应该是最被保护啊，可是他后来是被卖作奴隶，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被卖作奴隶啊？30块的钱啊，他就被卖了啊，这是一个奴隶的价钱。还有讲到他来，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啊。所以在我们在讲到弥赛亚的预言里面，也有一些提到说他是个仆人，而且不只是仆人，他是受苦的仆人。所以有个这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这一位啊，忽然就变成奴隶啊，被人践踏在脚下，然后从奴隶又变成什么？又变成罪犯，被丢到监牢里面去啊！他被人家诬告，耶稣有没有被人家诬告？他也是被诬告啊！然后后来是他也是被列在罪犯之中啊！可是后来约瑟怎么样？他被高举，他被抬举，成为埃及的宰相，治理全地啊！而且他后来是怎么样？法老叫他去管理埃及，然后讲到说当时哈。这个埃及有7年的丰年，之后会有7年的饥荒等等这些啊，神给他们的一些启示。然后他在丰年的时候，他就积蓄那些五谷，那些存粮啊。可是到了饥荒的时候呢，他就供应各地的需要，所以各地的人都跑到埃及来要粮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他被高举之后呢，他就成为全世界的救主啊，全世界的人都到他这里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哈，我们看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讲到好像约瑟的故事，可是你要从约瑟的身上很多的小节哈，很多的细节可以看到，哎，这就是在预表的耶稣基督啊。像譬如说他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碰到有两个人也被关进去了哈，一个叫善长，一个叫九正啊。善长九正这个我们好像是很偶然发生的事情，可是圣经上绝不是偶然啊。善长是就是面包做这个哈给法老吃的，一个是酒，你看到面包跟酒就想到什么啊？酒跟饼，想啊，酒跟饼，对不对啊？然后两个都是囚犯，对不对？后来他们两个做梦，约瑟帮他解梦，解了之后呢，这个一个怎么样被杀，一个被释放了。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两个囚犯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对。可是有一个怎么样，跟他一同在乐园里面，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沉沦了啊，就失去了救恩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哎，怎么那么刚好啊？所以这是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1400多年写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是在更早啊，耶稣之前的1700多年，可是这些都在预表着。所以我们说圣经好发生的事情，那个数目次都不是随便的啊，三就是三啊，一就是一，几就是几啊。所以我们好好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从这当中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那中间我们说穿插了一段故事，是犹大啊，在38章那边犹大。那他娶了他的儿媳妇他玛啊，你们读这段经文，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很奇怪啊，会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你们会觉得这些人都好坏，对不对？而且他们不只是他玛，对不对？他犯了怎么这个奸淫的罪，去诱惑他的公公，对不对？然后又犯了乱伦的罪，这个违背伦常的事情嘛啊。那可是最后呢，神有没有处置这个事情？神不但没有处置，而且怎么样？而且还祝福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啊。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耶稣家谱里面一开始就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然后雅各生谁？雅各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跟谢拉。犹大从他玛氏，他玛氏就是这个啊，38章我们所看到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呢却成为一个祝福，对，竟然记在耶稣的家谱上，耶稣也是他玛的后代啊，有没有？身上还流着这个他玛的血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从人的角度看这个东西，哎，怎么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什么，却是很宝贵。那到底宝贵在什么地方？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没有，看不出什么有宝贵的地方，都是骗来骗去的。雅各也是骗他的爸爸的这个福分啊，然后他跟他舅舅之间岳父又是骗来骗去，跟姨嫂又是骗来骗去啊。那现在他的儿子怎么样，也是骗来骗去啊。这个约瑟怎么被卖到埃及去的，也是被骗，对不对啊？这个跟他爸爸讲说，哎，你的儿子约瑟是吧，你看这个衣服是谁的啊，都是血，哇，死了啊，也是骗来骗去。那现在这个犹大跟他嘛，又是在骗来骗去，哇，整个创世纪都是骗局。可是这个当中我们又看到，哎，神怎么会祝福他们呢？啊，我们想不明白。从人的角度看，这些都是该咒诅的嘛，啊，这些不对的人一定是没有好结果的啊。可是神竟然会祝福他们，所以神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慢慢道来。好，那我们今天先从37章开始看哈。今天从约瑟啊，先看约瑟的故事哈。那约瑟一开始就讲到他是他父亲所爱的啊。第37章，他们开始住在迦南地了啊。那讲到约瑟几岁？17岁啊。17岁的时候，然后就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然后他跟他父亲的妾啊，这些儿子们都藏在一处啊。那约瑟哥哥们的恶行啊，那他约瑟就去报告，跟父亲报告。所以如果你的兄弟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不会喜欢他？爸爸喜欢，可是你们却很讨厌他，对不对？因为当他去打小报告的啊，然后看到以色列啊，雅各又是偏心，他爱约瑟过于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所以雅各生约瑟的时候几岁？圣经上有没有说？你要去算，倒过来算哈，你要怎么倒过来算呢？你要算雅各去埃及的时候几岁？雅各去埃及的时候是130岁，对不对？啊？雅各
40岁，
雅各对，雅各就约瑟接埃及，接雅各去埃及的时候，雅各几岁？他跟法老说：“哇，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对不对？”啊，但是其实我的不及我的列祖活得比我更长啊。那雅各后来是活到147岁，所以他在埃及是17年哈。那他到埃及的时候是130岁，那约瑟几岁呢？约瑟这边讲他17岁，对不对？那约瑟做宰相，后来他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啊，这边有后面有写到哈，30岁。那30岁做宰相就管理埃及，然后过了7年的丰年，对不对？7年的丰年之后，他就37岁了，对。然后第1年的饥荒，他哥哥们来要粮，对不对？然后又回去了。然后到第2年的饥荒，他哥哥又来了啊。然后之后呢，他们才相认，这就是约瑟，这是我的弟弟啊。然后说你把爸爸接过来。所以那时候约瑟39岁嘛，你这样算起来哈，39岁，所以雅各就130岁。所以雅各生约瑟的时候是91岁，91岁啊。所以这样子，他108岁的时候，这个约瑟刚好17岁啊。然后这个是从他这个17岁的时候开始说起。然后呢，之后他不是被卖到埃及吗？他被卖到埃及哈，开始是做奴隶，后来又做监牢，总共加起来是13年，对不对？因为他30岁的时候做宰相，所以他受苦了几年？13年受苦。你们这一生，你们有几年是受苦的？有几年快乐的日子？约瑟过了17年快乐日子之后，有13年是在受苦啊。但是30岁之后呢？哇，之后他又是非常荣耀的日子啊。所以人生总是需要有一些苦啊，才能够让我们成长。好，那我们从这里看到约瑟哈，他17岁，然后讲到他的背景，他是父亲所爱的，然后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之前约瑟他做了梦，他做梦梦见什么？ 那梦见这个禾捆，十一个禾捆都向他下拜，他的禾捆，每一个人都有禾捆，那这些禾捆都向他下拜，你看了这个，它有它代表的意义吗？这很简单嘛，他以后要做什么？做王，做兄弟的主啊，对不对？那你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些哥哥们，哥哥们听了怎么样？赶快赶快，先练习一下。哥哥们就很生气啊，难道你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要管辖我们？他们就越发的恨他们啊。然后后来他又做一个梦，梦见这个哈、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众星向他下拜。哇，这个不得了啊！连雅各他的父母亲，因为太阳、月亮所代表的就是父母，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梦里面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会梦见奇奇怪怪的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那你们觉得奇怪，其实不奇怪，因为梦跟现实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啊，牛会不会吃牛？牛是吃草的嘛，哈，牛会不会吃牛？不会，你看到牛吃牛已经很奇怪嘛。法老做的梦就是梦见牛就在吃牛嘛，对不对？这到底什么事情？这现实生活不会有的事情哈。那但是其实梦里面所代表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啊，是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借着图画，图画来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哎，有三根枝子代表什么？可能三年、三天都可能啊。那看到这个肥胖的人是什么？可能表示他富有丰富，瘦的呢表示他贫穷，可能是这个样子哈。你们做梦有没有梦见过我？以前 有一个人就说，哎呀，王牧师、昨天晚上梦见你啊，梦见我怎么了哈？他说，哇，他说他去听田雅各牧师讲道啊。你知道田雅各老牧师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个老牧师哈。哇，他在那边讲到，可是呢，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说，黄牧师就是你去外面把人家找来哈，找来之后说，哎，去听田牧师讲到这样子，哦，他说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嘛，啊，但是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我可能是一个牧师传道人，对，那田雅各牧师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更是高层面的一个人哈。所以他有一个从神的话语在布道在干嘛的，但是也需要有传道的人去把人家给找来，这样子。所以 你做梦梦见那个人可能跟那个人有关系，但也不代表说就一定是就是那个人。所以你在梦里面你就要是懂得去解释。所以约瑟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也知道这个梦的意思，这个梦的意思太简单了，我以后将来就是要做王，你们要向我下拜，不只是你们向我下拜，连父母亲也向我下拜，就是，哎，可能变成全地的王，他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做梦或者异象或者先知，你们知道先知启示吗？有时候先知其实常常跟我们发预言的时候，你知道先知怎么样跟我们发预言呢？我们有以前曾经有过先知来我们当中啊，来服侍我们，来发预言。我们那时候对先知启示这个东西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这个先知从加拿大来的，叫 Keith Hazel，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记得他。那他是20岁就蒙召做先知，很早他就看到一些异象启示，然后哇，事情都成就了，所以后来神就让他成为一个先知。但是他的职分就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所以他在教会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会友。那教会的 领袖是谁？是牧师，是神所量的那个 leader， 那个领袖。那他只是一个会友，但是神给他一个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那先知的职分是做什么？有什么作用呢？他是可以帮助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所以他有时候会到各地去服侍。但他去那边服侍，他并不是说，哎，你们听我的话，我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不是，你们每一个，所以他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就要先跟那个教会的牧师先讲，我到你这里来怎么样，不是来指导你做什么说什么的哈，我来这边是要接受你的遮盖，你叫我说我就说，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我要听你的话哈。然后呢，他就来服侍我们。那服侍我们的时候，哎，我们牧师说你可以来服侍，他就来服侍哈。服侍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发语言，对那个人发语言啊，然后我们说把他录音录下来，然后听听他讲的对不对哈。然后如果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把它存档，因为我们对这个牧师也了解，对这个先知也了解，说他讲的很多东西后来也都应验了啊。 那有时候我们在讲讲，哎，真的他会把人的过去说出来，过去的我们就是一个印证啊，你讲的真准，对不对？啊，那未来的我们就看一看啊。所以很多人讲到他们的过去或者现在的情光景的时候，嘿，都是讲得很准。啊，我看到有一个斯坦福的博士啊，在我们教会的，头脑很大啊，他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他现在去服侍，他讲了一些话的时候，讲你在公司工作如何如何的时候，他一边讲呢，诶，这个人就那边流眼泪，这个人从来没有看到他流眼泪，头很大的哈。结果呢，讲完之后很生气哈，他就说，牧师啊，你说为什么把我的事情跟他讲？我说你什么事情？我在公司里面怎么样？你没有跟我讲过，那他怎么知道？他认为说是一定有人跟他讲他才会知道嘛，对不对？可是当他一讲的时候又触摸到他的心啊，所以他就在那边感动，就流泪嘛啊，好像神知道他的情况啊，神安慰他，帮助他，这样子啊，给他一些话语鼓励他。可是对他来他头脑通不过，就是说你如果不是跟他讲的话，他怎么会知道啊？那是我说我们不跟先知讲什么话，就是他领受的话，他从神领受一些话，他就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后来问，就先知说，哎，你为什么要对他做这样子祷告，说这句话，说 那句话呢？啊，那这个先知就跟我们讲，有时候呢，他是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哎，他就领受一些话，他就把那个话给说出来。有时候呢，他看到异象，当你帮他祷告，当他帮你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你的头上有一个影像出来。所以他曾经帮一个祷告说，嗯，头上有一个吉他，然后呢有一个 CD 唱的光盘，所以他就知道意思是什么。哎，你是在做音乐服饰的哈，你要出唱片，对哈。然后说啊，你的服饰在教会的这样子服饰神喜悦啊，但是如何如何一讲，哎，真的准啊，非常准确。所以领受讯息是一回事。后来的先知跟我们讲，他说他常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他有时候领受话，有时候领受经文，有时候看到数字，有时候看到字，有时候看到图画，这个叫做信息。你领受信息是一回事情啊，然后呢你把解释把它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刚开始他不懂啊，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啊。那结果就像约瑟一样，他一看到就什么就说出来，看到说出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神给你信息没有叫你说出来，对不对？或者说只是给你的，不见得是给他。所以当他开始，先知也开始也学乖了啊，就是说当他领受一些信息的时候，说神啊，你要不要我跟他讲？他祷告说，哎，神就感动他，好像这时候可以说，或者说神啊，叫我怎么说啊，不会去刺伤到他，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他在这当中，从二十岁开始到他在我们当中服侍，已经大概快七十岁了吧，所以他就越来越成熟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先知他会看到很多异象，很多启示，在属灵里面的看见。那有些东西是很准确，是神给他的啊。那但是呢，这个东西要不要说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有先知在那边哈，这个他自认为是先知，因为神常常给他启示哈。有时候他要讲道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经文，哎，神给他一个经文，他圣经不是很熟，哎，可是一讲那个经文就很准啊。哦，所以他就很确定说，这个神常常会给他这个开启启示。那有在做梦也是一样，神常常告诉他一些事情。那他有一次也是做个梦，梦见什么？她的老公跟她的秘书发生关系了，有感情上的关系。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她很确定是一定是有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她就告状啊，跟牧师讲说：“牧师，你看你看，我的先生，我说你怎么知道？梦里面神告诉我的，你怎么确定？”他说：“这是他有十足的把握。”他说：“啊，这个，你还没有确定是，你不要随便乱讲啊，安抚安抚。”可是后来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说：“哎，黄牧师啊，你有没有听过说某某姐妹的先生跟她的秘书说，你怎么知道？他告诉我的。”我说：“我在想，如果你告诉他的话，我看你告诉全世界的人了。”他讲的这是领受的，是不是从神来的？不一定，我们不晓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这个信息到最后，过了几年之后，我们说这个事情是有 OK， 这个是有，好，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那但是呢，我们在讲说神让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要你把它说出来？这个你要问清楚。对，也许神告诉你，你要叫你替你的先生祷告啊， 对，要注意到你到底为什么先生会跟这个发生关系，是不是你的问题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有很多的，我们要先去求问，你不要一开始噗就把它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个先知、这个异梦、解梦这个东西，信息是神会给我们，啊，那但是呢，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当我们能够领受神的信息，又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从约瑟的身上开始看到，哎，他很年轻的时候，17岁就有哇这个恩赐，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被操练，啊，没有人遮盖他，所以他到处乱讲。结果呢，最后的结果呢，他被卖了，怪谁啊？你怪他的哥哥吗？啊，也怪他自己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出于神，所以他在当中学乖了啊。那学了之后呢，哎，他最后越来越成熟啊，神与他同在，哎，他也会解梦，他也会安慰帮助人啊。那到最后呢，法老做一个梦没有人可以解的时候，他把它解出来，而且他有这个智慧怎么样来处理啊。神给法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说，会有荒年，会有丰年跟荒年嘛，那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那约瑟就说，你要找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来处理来管理啊，让这个7个丰年好好的去积攒这些谷类啊，不要说哇我们现在很多就浪费了啊，那预备的将来7个荒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哇，但是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去处理。谁有智慧？还有谁比他更有智慧？就他了，就你了。所以他就为什么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所以他也是经历过这些困苦当中去学习成长，越来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所以后来呢，他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位分。如果他很不成熟，都是这个样子，以后他真的做王的时候，哇，可能就成为暴君了。但是他曾经是被对付过、受过困苦的，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看他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很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啊。那可是哥哥们很嫉妒他啊，然后特别是他又穿着彩衣，这个当时你最爱的儿子哈，还或者女儿就给他穿上这个彩衣啊，所以他穿着彩衣就可以到处炫耀。你看，我是父亲所最爱的啊。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耶稣他也是父亲所爱的。然后呢，雅各就差遣他出去去看他哥哥啊。所以这个雅各跟他讲说，你去看你哥哥平不平安，回来报告给我啊。所以他去看他哥哥，不是要去责备他们或者去打小报告，是要什么，哎，把父亲对他们的一个关怀祝福跟他们讲，对不对？哥哥们不晓得一看到他就怎么样，哇，这个做梦的来了啊！他的梦，他要做王，我们把他杀了，看这个梦实现不实现，对不对？我们这个哥哥们就会很坏啊，他这样想啊。所以开始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约瑟的时候，就想把他给杀了啊。那可是后来老大流便说，哎呀，这样子不好吧啊，我们先不要啊，先把他给扣住啊。所以后来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了，把他丢到一个坑里面啊。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耶稣也是父亲所爱的，对不对？神的爱子来到这当中要做王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耶稣要做王，有没有欢迎他？哦，主做没有啊。经上在讲到说，耶稣要做王的时候，大家都抵挡他，犹太人抵挡他，外邦人抵挡他，万民为什么争闹啊？列国为什么啊？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起来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欢迎他做王啊。这个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像摩西，记不记得摩西当他排解人的纷争的时候，他在埃及不是，哎，你们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啊，谁令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啊？我们的反应就是不要人家来管我们啊。但神要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就像约瑟一样啊，最后就是把他给杀了。但是这里我们看他没有被杀，是被卖，所以后来是把他卖给在米甸的商贩以斯玛利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是属肉体的后裔。他们有一个商队，商队从埃及到两河流域之间，他们常常有一个商贩，他就把他卖了，卖做奴隶，所以花了20色克勒，奴隶的价钱是30色克勒，在出埃及记的21章里面有提到，一个奴隶的条例，就是如果你把奴隶给不小心把他弄死了，你又把他撞死怎么办呢？你要赔偿，赔偿多少呢？30色克勒，就是奴隶的价钱。所以他被卖20色克勒，这是 批发价哈，然后卖到市场价的话就是三十色克勒哈，对对，后来他就被卖到埃及去，是这个样子哈。那这个他们把他卖了之后呢，就告诉雅各，怎么告诉雅各？你看到这个衣服吗？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我看到都是血哈，啊，这个野兽把他给吃了哈。所以雅各看到了怎么样？就伤心了、啊、哇，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他就非常伤心啊。然后讲说，哎呀，他悲伤了多日哈、啊，我必悲哀着下阴间108岁啊。那这个最爱的儿子，他失去了最爱的妻子，现在又失去了最爱的儿子，别人要安慰他，有没有办法安慰？安慰不了啊。为什么不是你？不是你啊？因为最爱的啊，他所失去的就是最爱的。所以很奇妙的，神拿走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最爱的，我们最舍不得的哈，但是神却这样子哈，但其实没有被拿走哈，他只是他的孩子们骗他。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去他骗过他的父亲，对不对？现在被他的儿子骗，所以神是很公平的哈。啊，所以这个他就把他带到埃及去了哈，后来就卖给有一个护卫长叫波提法。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奴隶，一直做到30岁，所以整整做了13年，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啊。然后这个事情以后之后呢，就穿插一个故事叫犹大哈。那犹大他娶了一个迦南人，生了3个孩子，那3个孩子呢，他就给他的长子娶一个妻子叫塔玛哈，这塔玛也可能也是迦南人哈。那娶塔玛之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尔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叫他死了，不知道他做什么恶事啊。那只是我们看到圣经上曾经有个地方记载说，索多玛人他们在神的眼前罪大恶极，所以这里没有讲说他什么事情作恶，但是之前我们看到索多玛人罪大恶极啊，所以有可能说这个人就是，反正最后呢，他就是没有孩子啊，死了没有孩子。这个按照当时的规矩啊，这个寡妇要嫁给谁？嫁给他的弟弟啊，所以弟弟呢就娶了他，叫厄南啊。那厄南娶了他之后呢，想说，哎，有个规矩，然后他生的第一个孩子是谁的？是哥哥的哈、啊，你的财产也要分一半给他。哇，这个怎么样？生的孩子不是你的，然后又要分一半给他，这个生意怎么样？亏大了哈、啊！不要不要不要！所以他就不想让他哥哥有孩子。你不想让他哥哥有孩子，第一个是哥哥的吗？那如果哥哥没有孩子，那你呢？你也就没孩子了嘛，对。所以这个，所以他跟他同房的时候，他就没有啊，遗精在外体外，所以让他就没有办法受孕啊。所以因为他行了这个事情，耶和华就又让他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其实为什么会提到犹大哈、啊？我们先想想看，因为哈、啊。我们再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这边他开始讲到说，你的后裔雅各生了12个孩子，这是第二，雅各第一代的话他是第二代，第三代我们看到那个后裔到底第三代我们要看是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犹大给他的儿子娶了媳妇了，有没有生孩子？
没有，
没有生孩子。照理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要生养众多，世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可是偏偏这个长子没有孩子，对不对？没有孩子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跟索多玛人一样的话，那这个当然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哈。那老二呢，他也不要孩子。神的心意是要不要有孩子？
要，
对不对？你的亚伯兰的后裔要生养众多嘛，你应该要赶快生孩子才是嘛，对不对？结果老大老二都不要。那老三呢？
太小。
老三太小了，第一个是太小，第二个是犹大有担心，哇，你这个人嫁给你的都没有好结果哈。从中国人算来讲，叫做克夫的。我这个唯一的孩，我三个孩子，再儿子如果再被你克掉，我就绝后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他想啊，想想哎，你继续做你的寡妇吧，我这个孩子太小了哈，等他长大了，我再嫁，让他嫁给你哈。结果呢，他在那边左等右等，哦，这个孩子不是已经大了吗？结果呢？他还是没有给他孩子，所以他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故事啊。犹大后来怎么样？太太也死了，太太也死了之后呢， 他得了安慰，过了 几年、一段时间他得了安慰，他就去剪羊毛，去他朋友那边去啊。那剪羊毛这个人家就告诉他们说，哎，你公公啊，你公公在那边剪羊毛，哎，这个事情好，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他就脱去寡妇的衣服，他就换上妓女的样子啊，坐在城门口大庭广众之下啊，蒙着脸，那这个就是妓女的样子啊，妓女就不要人家看到她是什么样子啊，那我们也尊重人的隐私嘛。哎，这个妓女打扮，这个犹大就过去跟她啊，来，你跟我同寝吧。那跟我同寝，你需要什么价值啊？啊，我说一个羊羔。他知道犹大没有带羊羔，那怎么办？我现在没带羊羔怎么办？你拿你的几个东西信物当做当头，啊，把你的手上的印啊，把你的袋子啊，啊，把你手上的杖，这一看就是犹大的啊，你做抵押品，啊，等你把羊羔给我的时候，我就把它还给你。所以犹大就跟他同寝，那同寝完了之后呢，这个第二天这个犹大就要找他的朋友拿只羊羔去把我的信物给换回来，结果呢，他朋友一去怎么样？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妓女啊，怎么回事？那这个人是谁？他说啊，这个羊羔我也不要了哈，这个东西很奇怪啊。那后来反正后来的结果是，犹大就听说他的儿妇怎么样？怀孕了。那犹大就很生气，那怀孕一定是跟别人发生关系了啊！你是我们家的媳妇，竟然跟别人发生关系啊！把他拖出来烧死他啊！烧死他！结果呢，他妈就说：“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是谁的？如果你认得出这个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那个人怀了孕。”结果那个人东西是谁的？是他的。结果犹大说了一句话很有名，叫做什么？他比我更有义啊！所以从人的看起来，你这个淫妇，对不对？可是谁是淫妇啊？犹大是淫妇，就像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对不对？当他是当场被抓到的，你看这时候他在行乱的奸淫的时候被抓的，大家都知道他有罪啊，我们都指责他啊，对。然后呢，就是按照我们律法讲，是要把他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你说要怎么处置他？就耶稣怎么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来打他，对不对？最后呢，有没有人拿石头打他？没有，一个一个从最老的到小的都离开了，表示他们都是怎么样有罪啊，所以都离开了。那后来哎，怎么都离开了？哎，他们怎么没有定你的罪？没有，他们没有定我的罪。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有耶稣没有罪嘛，他可以定他的罪，可是耶稣有没有定他的罪？
没有。
耶稣没有定他的罪，所以他罪有没有得到赦免？
有。
他的罪得到赦免，当场可能有几百个人，对不对？都是罪人，得赦免的只有几个？只有一个，是哪一个？
那个被欺负的女孩。
就是当场被抓到犯罪现行犯的那一个。好，那其他的呢？有没有得赦免？
没有。
没有，他们的罪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就没有得赦免。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看到外表的一个东西，可是神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所以犹大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更有义，就是说他比我才是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其实在当时 你会发现人们都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当你讲就说他比我更有义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错了。你看亚伯拉罕他把他的妻子当做这个妹妹啊，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他有没有说我错了？没有，都没有说我错了啊，因为我很怕你们啊什么的啊，所以我才做了这事情，都没有承认自己是罪。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上第一个承认自己是有罪，犹大。当你自己承认自己有罪，神会不会定你的罪？很奇妙的，神就不会定你的罪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犹大跟儿媳妇他玛生的这个孩子，从人的看起来乱伦欺骗哇，什么什么性谎言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可是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有。
哇，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从犹大来的，对不对？雅各十二个儿子谁最蒙福啊？
犹大
最蒙福啊。那到底他做了什么事？他玛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说他玛做的事情是坏事情啊，就像雅各去骗他的父亲，对不对？诡诈嘛， 从人看起来这是坏事情，可是神看是什么？
好事。
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
因为他会 要神做他，
因为他要神，对不对？他要神的祝福，他要神的祝福，这一点神是看起来看他是喜悦的。所以以扫他不在乎神的祝福。哇，我们说我很开始很欣赏以扫，坦荡荡，不拘小节，然后什么什么，给你给你，你要就给你嘛，哈，哦，长子民，好，你要就拿去吧。可是，在神的眼中，你不看重这个东西，所以神说：“我厌恶以扫，我爱雅各。”所以他玛呢？你知道他玛，神爱不爱他玛？
爱。
他爱他哪一点？
爱他，
他要孩子。对。对，他要孩子，他如果生的孩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对不对？我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结婚，我生下来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对不对？他要孩子，可是你看像尔那个犹大的长子有没有想孩子？没有想孩子。老二有没有想要孩子？老二也没有说，你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我才不要嘞，对不对？生下来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为什么不生呢？给哥哥嘛，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生嘛。我不要。所以为什么他在神的眼中看为恶，神不喜悦他，神就把他让他死了。可是他玛呢，你看他做了这个事情，哇，伤天害理，天理不容，从我们角度看是这个样子。可是神说他要的是什么？他好渴望生一个儿子啊。那在神的眼中，你渴望生的那个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脉啊。那这个就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没有定他的罪，而且到最后哇，成为祝福，而且他生的不只是一个，他生了两个，加倍的祝福啊！长子啊，在属灵上 来讲的话，你得到双份的话，就代表长子的祝福啊。所以他生了两个，头一个生出来的啊，生出来的是啊，先出来不一定是先赢，对不对？生出来的是什么？一只手啊，那说声破响说，这个是老大啊，就把它拴这个手啊。然后呢，结果呢，另外一个噗冲出来了。哎呀，你这个为什么要抢这个位置？我说抢做长子啊，所以出来的那个，他就给他取名叫法勒斯。那法勒斯的意思是什么？法勒斯的意思就是冲出来的，啊，冲出来的啊。那其实耶稣讲了一句话啊，我们想不想进天国？你进天国的话啊，要不要去抢？还是说，哎，你要去，你先吧，你先吧，要不要让路让贤？还是要自己去抢？耶稣讲说，哈，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讲努力，什么叫努力？努力加餐饭，努力什么？努力读书。这个努力这个字，原文的有个意思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有人说，你翻努力。感觉不出来，有人说你要翻成暴力，天国是暴力进去的，你要不择手段，你就是要冲，就像是他玛一样，他是不择手段，他就是要孩子，我不管怎么样子，不管方法是什么方法，从我公公生的也可以，我就是要一个孩子。哎，谁说哎这个好，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天国是暴力进去的。那在阿摩斯第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这个破城的在他前头行，啊，然后我们跟着他的脚步行。那个破城，我们来看一下开路的哈，在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讲的我们一个态度哈。对不起，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哈。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管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个开路的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破城的，那跟培瑞斯法勒斯是同一个字。你们有没有听过以色列总理培瑞斯？培瑞斯是法勒斯，法勒斯意思就是你要冲出去，你要破城，你要攻城的时候不是在那边敲两下三下啊。所以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那边讲到开路的意思就是你要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决心 好，就是义无反顾的，我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我就是要进天国，好，我就是要得着这个名分，我就是要得着这个后裔。所以法勒斯他也是这样子，他本来是不是第一个出来的，可是他后来就这样冲出来了，就也代表他嘛，他这个个性他要的什么，要的就一定有了。而那个谢拉呢，另外一个有红线那个叫谢拉，谢拉的意思就是升起，升起来，他第一个先升起来的。那这个在属灵上的意义上来讲，也代表说我们的主他像是清晨的阳光升起来，像太阳升起一样，然后神的怜悯会临到，就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的身上一样。所以从他所生的孩子里面，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怜悯临到他玛的身上，他玛也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所以记得我们看事情，人所看为尊贵的，神也许看为可憎；人看为很羞辱的事情呢，神却是认为它是个荣耀。就像十字架嘛，十字架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道理，是一个不体面的，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是一个荣耀可夸的。所以他中间穿插了这个犹大的这个事情，也有他的用意。因为我们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长子不成器，对不对？他跟他的妾同房，所以他失去长子的名分。好，那长子不行，那就老二老三吧，老二老三好不好？
杀人犯，
他们趁怒杀人，对不对？他们不是那个底娜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哥俩好，他们就去也是行些诡诈，去把人家杀了，破坏他们的约定。所以这个神也看不上，后来神看得上就是犹大。那犹大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看到他玛 最主要是那个他玛很想要那个儿子，在神的眼中你想要的那个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那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够你用，因为你得到这个后裔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犹大这个态度，那犹大的态度他承认他比我更为有益。我可以看到说圣经最早承认自己我不好，我错了，这个亚当犯罪，我们说我错了，我不该吃的，没有，他说什么？你给我的。亚伯拉罕呢，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我不知道，你又黑色这个地方人敬不敬畏神，我哪知道啊？所以我这样做啊，义正辞严啊，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就只有从这个犹大开始啊。哎呀，是。
他玛他要生小孩，我想他不见得是说要为亚伯拉罕留后裔，而是他自己要，就是一个自私的心理出发，这样也算是。
对，所以我们说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打算，哎呀我寡妇没有孩子，我就没有绝望了，我没指望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可是呢 就像雅各他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嘛，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信心就是信心放在这个里他的里面，可他不知道他，但是在神的眼中的话，就像以扫跟雅各，从我们看以扫他不为自己，他不自私，他很坦率，他很大方，你要就拿去吧，给你啊。雅各很诡诈，他很贪心，他为着自己，从我们人眼光看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成分里面，他要的那个福就是别人可能感觉不到，可是神看的就是把这个东西，你要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我要给你的，你要的这颗心就是你要这个福就是要神，你爱神的心，这个是他神所喜悦的。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可能看只是要一个儿子，可是在神来讲，你要的那个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就是说 人看不到的， 他可能 也自己也不晓得，可是他不知不觉他被那个东西驱策，那驱策的结果就是神看的就是你要的，你渴望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就喜悦。后来也他也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祖先。
对呀，他哪可以再嫁？
所以
他不
会
再嫁吗？
他有一个小弟弟，
神很看不上，是因为他为他死去的先生留后， 因为他其实就像姐姐说，他可
以再
讲，可是他却是非常的那个，就是说一个忠心的一个妇人，他对他先生的这个义情义，然后他就是一个寡妇抚养孩子也很辛苦，可是他却仍然愿意，而且他要为他先生留后，所以他不去找别的男人，他就是一定要他们家的人。那因为他公公就是他们也不愿意，他的那个兄弟，他先生的兄弟就是也不愿意帮他做，所以他就是找他公公。我觉得神应该是更看重他这个宁愿守寡，宁愿辛苦，可是要为他的先生立后。好像就是有这个情义在。然后当然牧师你说的是神看的是他内心那个将来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所知道嘛，就像神知道雅各为了要追求神，所以他很用力。那他马身上也是有这样子的，
对，
以人的那个角度来
看，
好，
对，
你可以一个婚姻协谈哈，你什么，你可以给他起出很多的主意哈，这个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事情，就是说你要看到就是一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因为不然的话，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解释，但是你又不能解释，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人的理性可能会过去啊，或者说是这个比较高尚一点哈、啊，这比较高尚一点，会这样想。就譬如说，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信心，对吗？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听到神跟他讲说：“哎，你明年这时候你会有孩子。”他听到的反应是什么？笑了哈、啊，而且笑了，然后说出来的话，呵呵，这个100岁的人还能够有这个孩子吗？啊，这个撒拉已经生育断绝，岂能有后吗？啊，然后呢？最后面也讲的说，哎，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哎，我有以实玛利就够了嘛。他有没有信心？从他所讲出来的话，一点信心都没有。好，然后问到撒拉好了，哎，这个撒拉在旁边偷听了嘛，对不对？他听到之后呢，啊，那个他说，哎，这个我已经衰败了哈，这个怎么可能会有哈？然后还笑。我们听到通常想到笑的话，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不相信。
是不相信，对，你是不相信的。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你到后来看新约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有信心，我们怎么看怎么没有啊？所以信心是神放进去，是看不到的啊，而不是而且不是从表面上所看的。所以我说信心在哪里显出来，就是在他笑的时候显出来了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碰到有些是我们不嘴巴讲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哎，你中了乐透，笑很高兴嘛，然后呢我真的不敢相信啊，摇一摇我在做梦吗？不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嘛，嘴巴一直这样讲啊，可是你信，你是信了，而且你得着了。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哈，如果即使他讲说他要为他的儿子留后，或者用这个情形，第一个。如果用人的标准来看，他跟他的公公发生关系，这个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比你要替你儿先生留后的这个想法都不对的哈。所以只有你从神给你的那个恩典来看的时候，他能超越你所犯下的那种各种的不好的事情，再大的罪神看的，哎，都不算什么，神会赦免，神会给你恩典，神会给你怜悯。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就说他做的事情已经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把他烧死啊？如果一听说、哦、你从公公这个是不止烧死还有凌迟啊，按照来讲到底是你去跟人家犯奸淫还是你去乱伦的罪更重，对。所以我们在讲的是，可是这些在神的眼中看的嘛，都不是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那个最宝贵的那个，他要的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超越这个一切了，就说、啊、真的他做的这个就算不得什么。但如果你加上那个的时候，我好 来比较、啊、你说为儿子、哦、这个是高尚节操，跟这个公公发生关系所生的这个呢比起来的话、哦、这个节操又不能跟这个来犯的罪来相比。但唯有行在神的旨意，神所悦纳的就是好。所以我们在看说为什么耶稣的家谱里面、啊、有几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啊、所以我们常讲说犹太人他看重的是爸爸还是妈妈？看重的是妈妈，是拣选了他玛，他玛有一个什么想要孩子的这个心，是神所喜悦的。 啊，不管这个他的为着私心，为着道义，为着什么，他想要孩子的心，哇，我从来没有看到像你这么想要孩子。对，那其他人可能想说，我是很想要孩子，可是环境又不允许，我就算了吧，有吗？可能有10000个人里面，可能9900个人就说，哎呀，算了吧，对，我哪有机会，对，没机会的话，那我去跟别人发生关系也好，也不会想到去跟这个公公嘛，对。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事情，是因为他后来找到犹大，说生出来犹大就是亚伯兰的后裔嘛，啊，所以到最后神看中的是这个地方，而且看到路德，我们也看到路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路德真幸运，他碰到伯阿斯。如果我看路德记之后，我会就说，哦，伯阿斯真幸运，碰到路德，因为神是看中路德啊，路德的那个爱。他那个爱所显出来，他对他的那个婆婆那个爱，就是一种无私的爱，没有我啊，那神要的就是这个，哇，这种人哪里找啊？他嘛要孩子的这个心智哪里找啊？千万个人找不到一个两个有像他那样子，好，到一个地步是可以不择手段，可以突破这个道德的那个藩篱的这个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会觉得是不一样的。不然的话就是寻常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好，这个东西可能要消化，因为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哈。所以记得我们在讲说人所看为尊贵的，记得哈，有个经文讲到神看为可憎，那人看为羞辱，不体面的，可是神看为是荣耀的，这个都有一个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然后不必在意人的眼光，不必在意人到底看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太在意人，所以我们却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所以这点我们要去思考啊。所以这个犹大跟他玛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好好去想啊。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39章到第41章啊，讲到他从这个成为奴隶开始啊。他被下到埃及去的时候，有一个内臣叫波提法，是护卫长，就把他买去了啊，他真的赚到了。然后他住在他的主人的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然后呢，他主人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的办事尽都顺利啊，他就在主人的面前蒙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啊，他成为仆人，他也是尽心竭力的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很谦卑，他很柔和，啊，然后这个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神的祝福。然后波提法是完全的信任他，除了他吃的食物，桌上自己吃的饭之外，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啊，所以完全全权的交给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一样，啊，神也把所有的权柄交给耶稣。所以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所看到的，就是耶稣也是反映出这个情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约瑟，他长得非常啊俊雅秀雅俊美，这个跟耶稣不一样啊。耶稣是没有加薪美容这点，但是他里面是容美的啊。那他就以眼目传情给约瑟啊，就想要诱惑他，来吧，跟我同寝啊。那结果约瑟当然不从啊，他说，哇，主人把什么事都交给我啊，那唯有你这个，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得罪他呢？而且是得罪神啊！所以他都一直不从，到后来一直缠着他，缠到后来就抓住他的衣服，哇，完了完了，这跑不掉，怎么办呢？就把衣服给脱了啊，就该跑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有女人来这样子来诱惑你，到最后抓着你不放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跟他协谈吗？还是要劝他劝告他？哎呀！不要赶快跑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你要逃避淫行，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只能逃，没有第二条路了，赶紧逃，啊，金蝉脱壳，啊，衣服给你拿走吧，那就逃了，啊，那结果呢，这个他的祖母就恼羞成怒，恼羞成怒的结果就爱不成就恨他，对不对，啊，叫害他，啊，就说你看这个人，你这个希伯来少年要非礼我啊，就告诉她的丈夫啊，那丈夫也很生气，你看，哦，真的是约瑟的啊，怎么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啊，就把他下到监里面了，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这样子啊，耶稣也是受人的诬告，对，他在公会里面他们就来诬告他，说他如何如何的啊，那到最后他被定罪，就是但是不是 有事实的根据啊。他有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耶稣有没有受过试探？有。圣经上讲的说，他凡事上受都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他没有犯罪。说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他约瑟从奴隶又变成罪犯，耶稣也是一样啊，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后呢，他是怎么死的？因为他成为罪犯啊，他成为罪犯。那所以一般我们讲到说，放到监狱里面所代表的意义呢，监狱就像是一个坑啊，或者死亡啊，阴间。耶稣有没有下到阴间去？
有。
下到阴间去，他有没有去传道？
有，应该有吧。
应该有吧，圣经上说有啊。他曾经借这灵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这个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哈。所以耶稣他死了，他到阴间，对不对？他到阴间传道给在监狱里的灵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他到了囚犯的监牢里面的，这个监牢不是一般的监牢，他是专门关什么王的囚犯，王的囚犯的这个地方。所以在中国有没有专门关一些王的囚犯的？
有，
叫什么？
秦城。
哦，秦城哈，一般犯人，哎，我想去秦城，你看看可不可以？你去那边你要还不够格哈。
北京哪个秦？秦始皇的
秦城监狱哈，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哈。一些贪官啊，肯定也被关，因为他过去的职位很高啊，像四人帮他们也是被关在那里啊，所以很多很多很有名，王光美啊，我们看到好多曾经被关押的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王关王的囚犯的。所以那约瑟到了那里之后呢，哇，神又与他同在。所以神，我们到哪里去，神都会与我们同在。你要确定一点哈，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做奴隶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下到监牢里面呢，神也与我们同在。盖恩夫人，如果大家知道有盖恩夫人哈，她在监狱里面，哇，她好自由。我们说，哎，她被关了不自由，她说我像是笼中的小鸟，可是我却是很自由的哈。所以耶稣他到监狱里面，啊，他到阴间，可是他有没有一直在阴间？他后来就从阴间出来哈，所以阴间不能够把他给困住，不能给他把他给绑住，把他拘禁，到最后他出来。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也从监狱出来。那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那私欲就像波提法一样，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办理。哇，所以众囚犯都在他的手下，他去处理，他去服侍他们。所以因着这个样子，他就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膳长跟酒政。所以我们说圣经上在讲到，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打败这个诸王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叫麦基洗德去迎接他，然后用拿着什么酒跟饼，对不对？那酒跟饼记得哈，我们讲酒跟饼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圣餐，圣餐所代表的是我们跟神一个立约的关系，纪念我们每次用饼用这个杯的时候，所代表就是要纪念主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膳长一个酒政，那膳长跟酒政他们都做了梦，那做梦之后他们就心里不安了。那酒政梦见什么？哎，结果约瑟就看他们不安，哎，你做什么梦可以跟我讲讲？他就讲他做的梦，他说我梦见有一个葡萄树有三根枝子啊，然后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呢我又拿着这个葡萄啊，然后再倒酒给法老喝。因为这站长跟这个酒政其实他们就是王家的啊，一个是御膳房的主厨啊，另外一个就是给王倒酒的。在当时的啊，哇，王常常要喝酒饮料，那要喝酒的话需要有什么？有人给他倒酒啊，先尝尝看有没有毒啊，要死他先死啊。所以这个酒政是非常亲，你要很深的靠近，而且真的他的信任，对不对啊？他的信任的人。那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对不对？尼西米他的官衔就是他是王的酒政。哇，后来说，哎呀，王啊，我的族人哈，在那边受苦啊，我想过去可不可以？哈，王就给他，你去那边做总督啊。 所以你看到能够做九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官，跟他的靠得 很亲近。那他们是得罪王，得罪法老被关了，现在呢他做了这个梦，不晓得我的命运如何，现在被关了之后到底生死还是能够官复原职都不知道。他梦跟约瑟讲了之后，约瑟就说，哎呀，你的梦三个之子就代表什么，过了三天之内呢你必要官复原职，然后又再一次倒酒在法老的面前。哇，好高兴，对不对？那圣长听到，哦，这个梦解得好啊。那他也说，哎，我也做个梦，那我做的梦是什么？他说，哎呀，我的梦是这样子哈，然后我梦见有一颗，我头顶上有三筐白饼，三筐，它是三根枝子，我是三个筐的白饼，然后我为法老烤了好多的食物，然后呢结果呢是飞鸟来吃那个肉啊，这个那个约瑟就帮他解梦，说，哎呀，糟糕，你这个梦怎么样，不好了，跟那个三天，哎，三个筐代表三天，三天之内呢啊，法老必要斩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哇，一个是被挂起来死了，一个是官复原职。结果过三天之后，果然事情发生的就如约瑟所说的。哎呀，所以九正放出来了，那约瑟就跟九正说，哎，求你纪念我，对不对？九正有没有纪念到他？
没有，
一去太高兴了，人家给他，哎，来吃接风，洗尘，吃猪脚面线，来踏火堆什么，哎，结果他就忘了这个事情啊。那但是神有他的时候啊，所以过了两年这个事情他才想起来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善长跟九正的事情，第一个你看到饼跟杯，记得啊，饼跟杯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那讲到放出来也代表是耶稣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讲到被挂在木头上，耶稣有没有被挂在木头上？飞鸟有没有吃他的肉？
没有，
哦，没有飞鸟没有吃他的肉。哎，可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从天降下什么生命的粮，对不对？你吃了我的肉有没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他里头。什么，我们怎么吃你的肉，我们是食人族吗？ 对， 不对，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有没有吃耶稣的肉？吃饼啊，吃饼啊，是代表的耶稣所讲的话。我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我讲的不是真的吃我的肉。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讲到梦境是吃肉，但是记得不一定是吃肉，对不对？那有可能是我们吃神的话语，吃神的食物。所以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再讲到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可以吃到他，有了他的肉，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然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升天，他官复原职嘛，这个九正。那九其实所代表就是圣灵，记不记得哈？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你被圣灵充满，就像是被新酒灌满了一样啊。所以从这里也讲到，哎，圣灵嘛，对不对？他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呢，啊，他才请圣灵下来，让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圣灵。所以你从这里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从这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境里面记得它是一个表征的一个意思，那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三长九正啊，如果我们看到耶稣的酒饼跟杯的时候，你看这个就特别有意义啊，不然的话只是一个故事就会带过去了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九正他忘了这个约瑟，其实这也是出于神，对不对？如果早一点约瑟被放出来的话呢，哎，搞不好他就回家去了，哎，拜拜，哎，我先自由了。那 可是现在呢，他还是继续在监里面。过了两年之后呢，两年之后法老做了一个梦，那他做什么梦呢？哇，他就很不安，他做梦，哎，梦见这个有肥壮的牛，又大又佳美的牛从河里出来，在那边吃草。那过了一下子呢，又有七个又瘦，哦，然后又丑陋的牛上来，结果就把那个肥壮的牛给吃掉了。所以我们看说，哎呦，这个太奇怪了，我们现实生活没有牛吃牛的啊，没有看过这个事情。那结果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哎，醒了之后他又继续在睡，睡了又在做梦，又在做什么？他做这个麦子有七个穗子，这个穗子是佳美的，很漂亮的，可是之后呢又有 好，七个罪子又出来了，这七个罪子是穗子是又焦黄又细弱的，结果这个细弱的就把那个肥壮吃掉，哇，这个又是一样，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穗子会吃穗子？没有啊，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结果他找了术士、哲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解这个梦。哎，九正忽然想起来，嘿，有一个人他可以解，是谁？约瑟啊，然后赶快把约瑟找出来，给他刮胡子、剃头，你知道埃及人那个打扮哈，然后换一个衣服去哈。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耶稣他也是离开监狱的时候就不一样哈，带着神的荣耀就出来了。那他就来给法老解梦了。那他跟法老怎么说？他说：“这个梦啊，你做了这个梦是神要把一些事情告诉法老。”这边如果你看到哈，这个第二十五节哈，约瑟对法老说：“你的梦乃是一个，而且这个一个，如果我们看到这两个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因为都是七嘛，啊，跟一个数字有关系，跟一个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啊？”他说：“这个梦乃是一个，而且是非常急迫的。”你知道希伯来文，如果你把一个字重复讲两次的时候，表示很急切，赶快要做，赶快要做的事情啊。他说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所以法老他是当时的王，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每一个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神会不会对我们讲话？其实神会对我们讲话啊，圣经上在讲到他的话语，他从来不停止啊，只是我们像打雷一样听不到他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一个敬天畏神的人，哎，他知道神现在要做的什么事情，你就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就可以，你就会趋吉避凶，神就给你祝福，你就不去碰到这些灾祸。所以神已经把这个事情要指示，什么事情指示呢？七就是七年嘛，然后有七个丰年，你看到那个牛或者穗子都是很美的很大的，表示会有丰年，七个丰年。可是七个丰年之后会有什么？七个荒年。这个七个荒年会把那个七个丰年所有东西都把它吞吃掉了，哇，到那时候大家完了，大家一起灭亡了，情形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这个事情法老你要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去管理全地，然后在七个丰年当中说你要去把这些积蓄这些五谷到荒年的时候，在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上了啊。所以他们就说：“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你哈。所以法老就说了一句话啊，在第三十七节，这个法老三十八节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着呢？”哦，就是你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是你啊！你神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那你也一定有办法解决了啊。所以约瑟在这个做奴隶还在监牢里面，其实都是在操练，对，神要给他预备更大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呢，因为神要把大事给你，所以你没有这些历练的话，一下变成这个宰相，哇，你就会变成暴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你要继承王位的或者是企业的接班人，通常都要从基层做起，你一下跳到那里，你就不知 民间疾苦，哇，这些人都没有菜吃，那怎么办呢？没有菜吃，那怎么办？吃肉吗？为什么不吃肉呢？不是肉粥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知民间疾苦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法老就说哈，就是你，然后呢，你可以掌管我的家，然后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我比你大啊。然后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他变成宰相，治理埃及的全地，掌管法老的全家，但是只有坐宝座的法老比他大。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耶稣他得到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万物都要服他。既说万物都要服他，但是呢，有一个不没有服他的就是谁？就是天父，只有这个，所以他在父之下来管理这一切。所以法老就给他穿上细麻衣，给他金链戴上，给他副车，所以所有法老的权柄、法老的戒指、法老的车子都是他来做，所以就像耶稣，我们从耶稣身上所看到的一样，然后就说跪下，所以全部的人都跪下。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就是主。所以法老就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法老全体，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所以这个权柄是神给耶稣的，神给 法老给这个约瑟的，讲的是一样。然后法老就给约瑟赐名叫撒法纳特巴内亚，哇，这个名字比较不好念。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西番亚书，大家有没有听过西番亚书？西番亚是什么意思呢？西番亚的意思是亚是耶和华，西番亚 Zevanai Zevan 的意思是隐藏的，耶和华所隐藏的，耶和华所隐藏的。所以撒法纳特的意思就是隐藏，巴内亚就是把隐藏的事给 解开出来，把开启。好，所以人家不懂的事情，那你可以把它解开来，必须要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好，因为神的事情世上的人书学期的不能明白，所以我们常在这样说，如果我们是属灵的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所以他的名字是撒巴纳特巴内亚，就像耶稣一样，只有耶稣才能够把神表明出来。然后他又给他一个太太，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叫亚西娜，给他为妻，他就巡行埃及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哇，升官了，三喜临门。你会发现三喜临门，第一个是他做官了，第二个呢娶老婆了，第三个开始要生小孩，预备要开始要上任了，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说，耶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讲，耶稣要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来做王嘛，他要登基做王，记不记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的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打败所有的仇敌所以王登基，然后又凯旋回来，哇，多荣耀的一刻。但这一刻还没有比得上第三个更让他欢喜的。第三个是什么？结婚。人生最大的乐的是洞房花烛夜，就是要结婚。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做王得胜得胜凯归，然后去审判这个权力，最后就是娶妻。约瑟也是这个样子，从这里看到哇，他现在是就任任职做那个然后呢这个他也娶了妻子，然后他这个时候他30岁在圣经上讲30岁是祭司开始服侍的年纪祭司开始服侍的年纪。所以他开始就是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哇，很多的丰盛的这个物产，他就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收集盖仓库，拼命盖仓库，把这些这些丰年所得的全部把它收到仓库里面，如海边的沙无可计算因为接下来7个荒年就没有食物吃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在荒年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到约瑟里面去要粮在这个期间里面，这个他就生了2个孩子，一个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因为神让他忘记困苦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我在受困苦的地方怎么样？昌盛所以你想不想昌盛？你想要昌盛的话，你就要忘掉你所受的苦你就可以得到昌盛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从约瑟的身上看到，真的是他变成全地的救主，对不对？如果没有约瑟的话，全部人都要死光了因为没有食物吃所以耶稣是不是全地的救主？他是赐粮给我们的所以从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的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这当中有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救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属性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论。好，讲到神带领他的百姓他不仅要走一条蒙福之路也要走一条荣耀之路。我们不仅是要得救，也要得荣耀但是神借着环境来塑造他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品格试验我们的信心。就像约瑟他经过13年的困苦熬炼，不容易你要做奴隶被人家踩在脚下，那很谦卑所以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他便被升高，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说约瑟他是预表弥赛亚，他由降卑到升为至高，由受苦进到荣耀。其实这个就是十字架道路，耶稣从受苦进到荣耀， 我们要不要得荣耀？我们要得荣耀，是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荣耀啊！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神对每个啊做亚伯拉罕后裔的呼召。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
啊，我们要向他有这样的呼召。所以耶稣为长子，那圣徒效法他的榜样啊，跟随他的脚踪，我们也必要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